上一节讲到这个见解的偏执哈，就是我们这个看没有办法看清这个事情的真相哈，所以也是我们流转生死的原因之一哈。哦，我刚刚提到那个故事，就是他意识到这个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啊，哦，有什么好吵的哈？这个我以比较这个为是比较简单的，可能大家都听过的哈，就是说一水三观嘛哈，一水三观都听过嘛哈，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的业识不一样啊，你这个人看到水的时候是水啊，好，那你天他的业识不一样，他看到的是琉璃啊，那么恶鬼道的众生他看到水他是火呢，好，每一个人的业识他不一样啊，所以他的认知本来就不一样，这个佛法里面本来要讲。那我今主要是附带要跟各位这个讲的是导师怎么样来讲，他是讲的哦，他讲的很严谨啊，很有，他就说知识，其实我们的知识本来就是的缺点有四个层面啊，哦，第一个就是知识本来就是怎么样，这个知识啊本来我们就是有这个片面性啊，什么片面性呢，就是说知识我们比如说我们都是从我们的五根啊产生的五识啊，然后才用我们的意识去统一去明了这件事情啊，我们想一想啊哈，比如说啊，一支粉笔啊哈，我们透过眼睛看到它的时候，眼睛看到的是这支粉笔是白色的长圆形的，好，那我们再拿起来这个粉笔再闻一闻，哦，这个有粉味啊，粉的味道，那么敲一敲，叩叩叩，有这个粉笔的声音，好，哦，这个，鼻子还有我们去摸它啊，哦，摸它也一点硬硬的哈，哦，就是从五根，然后才我们的点点滴滴的时候，从我们的意识去了解这样的事情，那都是经过我们的五根哈，所以从五根到我们的意识，我们去明了的时候，它总是会有片面性，好，所以这个我们佛法里面有一个禅宗有一个叫做名词叫单板汉，就是搭因为笨搭有没有搭笨搭啊，搭笨搭的时候啊，你只能看前面啊，假如你真的要看右边的时候，这个左边就看不到哈，也就挡了嘛哈，所以都是会顾此失彼，都无法都看到事情的真相啊，所以这个它就是有一个这个片面性，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你只要从你的五根啊，从你的意识，所以我在讲我自己的经验，我常常讲说，哎，您这堂课，这是因为我的五根，我意识，我催眠。那导师当初我们在学的时候，他也讲说，哎，你也不要完全看到我的，我所写的哈，你也要回到经论去看哈，回到经论去看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到这个全面性哈，全面性，所以。从这样的角度哈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知识它有它的片面性，哦，没有办法全看，然后办的。那另外就是知识的相对性哈，相对性，我们做一个比喻哈，相对性哈，我们佛法叫做二啊，啊，我们不是佛法叫做这个什么不二法门嘛哈，就是要离开这个二啊。就是不二法门啊，怎么样讲说这个知识有相对性呢？你看我们世间的事情啊，一定要有一个相对，比如说啦哈，我们看这个大海，这个海浪有没有海浪，这样如果浪哈都是一样的，你可以区别吗？没有办法区别啊，所以要有这个大浪起来的时候，你才会有小浪啊，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区别哈，所以这个 我们以前各位啊，刚开始看到出家人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说，好像出家人都一样，长得都一样，因为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，都理着光头。我那时候到这个佛学院的时候，刚进去的时候，我在家去一看出家人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那是后来你才种再来区别的，都区别的。所以知识它有一个相对性。那么这个相对性有讲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。所以从心识来说，有一个能知，能知的就是我们自己嘛，那所知的对象，能知跟所知。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对象的时候，我们在观察别人，通常都会怎么样，忘记观察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持戒律，持戒律，有时候会容易怎么样，持的戒律，然后用戒律来规范别人，这个就是这样。你去观察别人的时候，就忘了观察你自己，忘记观察你自己。可是你如果在观察你自己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其实啊，也是怎么样？你的心念的前念跟后念，心念你所知道自己啊，你了解的自己的时候啊，只知道这个我前念在想什么，后念在想什么。没有办法在一念之间，能所都同时，要不然你会乱掉，你会乱掉。所以才会说这个能所双亡，就是我们佛法里面一直修，在这个能所都双亡的时候，才会平等无分别智，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知识它是相对性的，乃至于我们观察自己也只能知道自己的前念跟后念。另外就是这个知识的错乱性，怎么样讲说知识的错乱性呢？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你看到一杯水，然后笔插在那个水里面，其实笔没有弯曲嘛，可是你从水看那个杯水里面，你的笔已经弯曲了。或者是你看那个云在动，云在动，你以为这个是月亮在动，所以我们眼根本来就是会错乱的，会错乱的。所以那另外就是我刚开始要讲的，就是说我们虽然都讲到这个无常，有没有我那弄也要讲无常，可是真的我们常常都把它当作常，所以你看我们一个桌子在那里面，一个讲桌在这边，你看它都是不动的，都是不动的。其实如果以科学家来讲，这个桌子我们现在眼睛看它就是没有动啊，可是以科学家来讲，它就是一直在冲击流动，我们会以为是长的，所以以为是长，所以才说有时候我们要去这个在慧的选择，有一些是我们眼根看不到的，所以这个在我们知识的在认识的过程都有这样的缺点，只是我们自己通常不会去了解这么细腻的事情了。那另外就是知识的名义性，知识的名义性，就是说知识是建在名义上的，这个名是这个名字的名，义就是意义的义，这个名跟义是人类的习惯使用形成的，那我们人类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语文都是名字，这个名字都是我们心里所构成的假的符号。所以这个导师有曾经讲过，说在浙江，在浙江的时候，人家讲老太婆，这个是一个尊称，那在四川就不一样，就一个名字不一样。所以名字它是不离开知识，是不离开这个名义性的。 那所以啊，它这个名词有不确定、相对、啊、流动、变化。所以他有讲到这个，比如说了哈，这个比如说“书”这个名词哈，我们通常会想到一定是书本、书籍嘛哈。可是你看书法，他也讲书啊哈，所以一个这一个字，它就有不同的意思哈。好，那当然也有一个意思有不同的名词哈。所以这个都没有一个，都是相对性流动变化的。所以我们在想名字的时候啊，心里所构成的这个符号啊，并不就是物体的本身啊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名义，没有办法看到事物的本身啊。这个知识的有四大这个缺点，好缺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讲到旁边去的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偏执啊、见解，有时候是会错误的。这个在佛法里面，其实你如果看经典的话，你就是早已知道会有这样的错误。那这个这位名人，他可能经过了啊人的啊50岁、60岁、70岁，他经过的人生的经验，才来讲这句话。啊，其实这个佛法里面早就有谈到了啊，所以我们来这个学佛法是最好的。我们事先我们就知道了，然后我们透过这个思考，不需要就在什么经过60岁、70岁之后，才去了解这个道理哈。我们透过佛的智慧，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啊。来，接着我们要来讲这个。这个第二大愿哈，第二大愿。那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哈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尽无瑕秽，哈，光明广大，功德巍巍，啊，生善安住，愿往庄严，哈，过于日月。幽冥众生悉蒙开晓，啊，随意所去，作诸事业，哈。这个文跟第一大愿的意义有关，但是意义不同。啊，上一个愿呢是注重佛的法性身啊，显示这个众生跟佛平等。那么这个愿啊，重在从法性而起的应化身，啊，应化身就是这个幽冥众生啊，悉蒙开晓，随意所去，做诸事业哈。等底下会讲哈。那药师如来所发的第二大愿呢，就是说，愿我来世啊，究竟得大菩提的时候啊，啊，成佛的时候。身相犹如琉璃宝，哈，内外都极明亮莹澈，啊，净洁的没有丝毫的瑕疵，哈，瑕疵，哈，瑕疵，哈，瑕疵和垢秽，哈，所有的光明广大，这个祸破无边的黑暗。而如此这个功德的庄严身啊，巍巍不动，如须弥山一样。所以说清净佛身啊，善于安住，那么佛身的光明至圣，光光相照啊，形成一种这个庄严的愿望啊。光明遍照过于日月啊，这里有这个注解啊，日月只是世间的光明，自然不及佛身的光明。56页我们的这个课本，如来藏经哈，曾以九这个比喻说明众生本有佛性，也有琉璃宝玉啊，众生的佛性如清净无瑕的琉璃宝啊。虽然藏在污染中， 但它的光泽明亮是依然不损分毫。懂得这样的道理，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众生的佛性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众生的佛性身也如琉璃，尽管我们这个流转在生死的淤泥中，也不失其原有的光泽。那么药师如来彻底的揭去无明暗影，刷除这个烦恼污泥，本身的佛性必性显发，故说这个身如琉璃，这个是要讲到这个光明，不止啊。那么药师如来的身光照及幽冥的苦恼众生，这个幽冥不是指幽冥界，不是指那个鬼道，这个这里的幽冥等一下会解释，召集幽冥的苦恼众生，使其这个痴暗的心眼，悉门开晓，而能随着个人的心意，所有的去求做诸事业去。这个我们也分两段来讲，两段来讲，导师也一两段来，依浅显来说的，这个佛放光的时候，住在这个黑暗世界，一向不见光明、不闻佛名的众生，受到佛的光明照亮，就得开晓，而随自己的意气做他所乐意所做的种种事业，这个就好像太阳起来的时候，一切人都从雾而起，雾而起就是刚睡醒，都睡醒，做工的做工，读书的读书，种田的种田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大家各事其所事，这个在浅显的意思就是说，就好像这个太阳光升起，大家随其这个所去，做诸事业去，那么约这个生命的来讲，众生无始以来在愚昧昏迷之中，什么都不晓得，那也由于佛的慈悲愿力，启发众生的智慧，便一样一样的都明白起来，会做起来，就是说我们以没有闻佛法，都在这个愚昧昏迷之中。那么舍利佛，曾经有对佛说，我不曾闻佛说法，就好像瞎子一样。舍利佛他是大智慧的，他还这样讲，他说我今生如果没有闻这个佛说法，就像瞎子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个约生命来讲，我们众生的智慧，闻到佛的慈悲愿力，就一样一样都明白起来，会做起来，那么古代后生利群的发明家，可说都是佛菩萨的化身，这一点，就是比较导师叫比较独特的见解，怎么讲呢？后面会想。那么佛菩萨在无知的众生前面，常常都现身开导，示现在我们这个众生里面呢，所以你看这个发明这个房屋啊，还有这个耕种啊，纺织文字啊，种种器具啊，种种这个正当的学说啊，使众生知道实情，那么世界文化的进步，各种工巧技术都发生于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之中，也等于说这些那如果是这个爱迪生，他也是这个佛菩萨来这个示现的，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说这一个愿比较属于这个应化身，应化身那个佛菩萨来示现，让我们大家都能明了，这个是在一起悉大师也没有讲到这里，这个是导师独特的见解，独特的见解。 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讲啊，若没有佛菩萨来出世啊，那么我们出世间的一切善法啊，一切的资深的工具啊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佛菩萨来化世啊，不但呢开导众生我们的身心修养啊，就是我们学的佛法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烦恼嘛，知道什么是善恶啊，善恶也开导众生啊，以一切的知识，除了这个之外还要知识跟技能啊。所以一个这个意义来说了，约这个意义啊，我们无时无处啊不在药师佛的智光遍照中啊，慈光护持中哈啊，这个是第二大愿哈，第二大愿。那么关于这个，我们想这个，再以这个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，稍微插过去哈，插这一段话出来哈。那么导师在开示的时候，当然呢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我们这个佛学的泰斗，但是他开示的时候，当然不会讲的那么多名相啊哈。这个是在他在这个菲律宾的信院是曾经讲的，然后，所以我这个讲经都会啊。那佛的大智慧光哈，让人类知道我们，所以他的大智慧光就是大智慧光哈，就刚刚讲的那个光，让众生能够开导，可以在这个昏昧之中可以啊都清楚明白起来。可以让人类知道哈，我们还没有出世以前哦，我们学的佛法才知道这个三世因果嘛，有没有啊？还没有出世以前是怎么样？那死后又是怎么样？哦，什么是善恶？根据这一点哈，我来讲最近的一个新闻哈，我也看到的一个新闻，好像有一个这个103岁的人类哈，有没有？从他到瑞士去这个，瑞士现在可以这个什么安乐死嘛？103岁，我看的这个新闻我是没有完全把它看，然后但是我看重点了哈。他103岁没有慢性疾病呢，而且还在这个大学教书啊，哦，可身体还算健康。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活到103岁还要这个安乐死，也没有慢性疾病？那么记者有去有问他啦，我说诶，当然大家都很好奇啊，你这个身体也没有很差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自己这个安乐死呢啊？那他其实有人知道了，有人知道他什么呢？他有一次啊，就是因为没有人照顾嘛，他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住，他跌倒了就这个在家里躺了3天3夜，人家记者就问他说诶，是不是这一次啊让你感觉到那个苦啊？他说不是啦，他是说诶，我到了这个年龄啊，也不能做什么啊，什么都不了，所以我要提早早点这个回去啊。那么其实你有没有想一想，我们这个学这个佛法的话啊，知道我们死后又是怎么样，你会不会往这条路走啊？你有没有想一想，这个如果以佛法来讲，我们不是还有下一辈子啊，那你这一辈子没有正常的给它结束，那你下一生的时候你又遇到这个不是你所喜爱的，不是你所欢喜的境界，你是不是又要又要结束你的自己的生命？好，这个我们从这里用佛法的角度去看，就是说你学的佛法有什么差别啊？有什么差别？知道什么是这个善恶啊？死后又是怎么样啊？并不是说你这一生结束了啊就没有了，如果是说就没有了哈，就像阿罗汉就是这个 这个不再流转生死啊，无余涅槃啊，啊，有佛事的时候有了，就是阿罗汉，他因为生病很苦嘛，大家都知道吧？那佛有同意他，他用这种方式，可是人家是阿罗汉呢，不受惑有呢，患恨已立的呢，不再流转生死，没有下一生了呢，啊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。这个就是佛的大智慧光，让我们人类知道哈，啊，然后指出我们人为什么会痛苦。各位，我这个这一班是佛学的这个我们慧智讲堂的初级班，啊，我们都知道痛苦在哪里哈，就是地惑业苦嘛，为什么会有苦？因为有业嘛，为什么会有业？就是烦恼，所以这个。导师在这个菲律宾的信愿是讲说，哦，还要解除痛苦。佛不但教导我们的痛苦在哪里，还要我们解除这个痛苦，就从我们的这个八正道，好，八正道，好，八正道戒定慧。哎，大家都说八正道都背得出来啊，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导师在讲的八正道哈，就是古仙人道呢。这个是从佛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有这种。这个修行的方法呢，哦，这个可是解除我们痛苦，哦，使我们得到这个快乐，啊，他又讲到这个人类的聪明是靠不住的，人类常常的错误很多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有没有，我们在认识知识观，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办法看到全面的，所以错误很多了，哦，所以这个舍利弗才说，哎，我们人啊，如果没有得到佛的智慧啊，就好像瞎了眼的一样啊，啊，都没有光明啊。除了这个光明之外啊，外面的光也不能进来了哈，啊。哎，这个是他一个很出自这个肺腑之言呐，啊，哦，他是一个智慧很高的，他还这样子讲哈，啊，说啊，没有得到佛的智慧，好像瞎了眼似的哈，啊。所以这个佛。他不但用他的大智慧光来照射我们，还用他的大慈悲来救济我们，所以我讲到很多的哈，这个佛在人间，佛法是救世之光哈，啊，你们要这个要看得更清楚啊，就可以去请这个导师的书来看。他也这个形容这个佛的大慈悲光啊，就好像一个啊，我们小孩子。独行走在街上啊，就是心里很恐惧啊，啊，害怕会被人欺负啊。如果有母亲在身边啊，因为母亲有慈悲的力量，啊，这个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我觉得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啊，小学的时候，然后要回家，黄昏的时候，经过那个温那个什么余温啊，还有哦。很害怕呢，自己一个人真的会害怕哈。那么我们学习佛法呢，这个常常意念佛，它有佛的这慈悲的力量。所以他结论哈，结论哈，就是说，我们学的佛哈，我们学的佛，还有这个忧郁啊，苦恼的感觉，哎，他结语就是还没有真信啊，还没有真信。就是我们的信还不够了哈，像信还不够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亲切的了解佛法，还所以一定能够得到佛陀的慈悲的光照。哦，我举一个例来讲哈，就是我上次有讲到这个法显大师，他去这个印度取经嘛哈，有没有？他是在经要从陆路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也非常辛苦，那么他要回来中国的时候走海路也是非常的辛苦，所以他要回来这个的时候坐船啊，经过很多的这个风浪，大家都以为快要可能这一次没办法， 啊，有一些甚至把船上的一些东西都丢出来了。可是华贤在那边做什么？那时候要做什么？那是默念佛号啊，默念佛号哈。哎，他就是心定下来。哎，他在那边默念佛号，一些不懂佛法的还以为他是神经病，本来也要把他丢进海里面呢。所以，就是你可能你这个和尚在的做法，才会让这个每我坐船这么久，那些商人说：“哎，我坐船坐那么久，都没有遇到这个大风大浪啊。”啊，后来才有一个我们信佛法的出来来保护他，说：“你们如果把这个和尚丢进海里，我回去啊就跟皇上讲，好，皇上讲。”所以他，但是他因为他能够，我们就是学的佛，我们啊信佛哦。我们在念佛的过程中啊，有感到这个感受到这个佛的这个慈悲的加护、哦、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啊信的佛啊、哦、这个是题外话啊，题外话。来，接着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他佛的大智慧观跟大慈悲观啊、哦、这个观只是我们自己啊，自己这个因为可能是我们真诚不够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业障所障哈、哦，所以不能感受到佛光哈、哦。那么第三大愿哈、哦，愿我来世得菩提子哈、哦，以这个无量无边的智慧方便啊，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。莫令众生有所法赏哈，这个是他的愿哈，就是这个当来他成佛的时候，要用很多的方便呐、啊，令诸有情啊，让他都没有缺少了哈。这里啊，这里这个谈到导师讲的哈，那个总说这个行愿的大意啊，这个大意就是说。我们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啊，为了维持生命啊，必须要有足够的支撑物啊，衣食住行啊，乃至医药。那么这一切物质生活的受用啊，不仅要有，而且要多啊，要丰足。少了就会引起世间的诸般罪恶，譬如这个窃盗、劫杀。斗争啊等罪恶的滋长，多因滋生物缺乏啊。这个可能呢、啊，如果大家福报比较够的，一生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哈。那当然，这个我也穿插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我们一个太极拳的老师，有参加我们太极拳班的同学就知道。他这个功夫是很好，可是他这个一生哈，这什么历尽沧桑哈，历尽沧桑。他跟我讲的这一句话，这个是他一生的经验。这个就好像这个佛法里面讲，他说啊，这个人哈，没有吃饱啊，没有吃饱就没有这个礼义的哈，没有吃饱就没有礼义啊。啊，人要吃饱了吃才知道荣辱，啊，光荣跟羞辱哈，啊，这个在题外话讲一个故事，他这个历尽沧桑啊，他说，他说这个做生意啊，好像在这个，啊，不是，有时候做生意好像赌博哈，不是做生意好像赌博，连你在种。这个水果种这个也是在好像在赌博呢，你相不相信他讲的这个话？相信哈。他说啊，他以前刚开始在亲近农场看人家种番茄，哦，那看很好赚哦，也收成起来这个一次就100多万。后来他也去做，哦，第一年的时候他所有的器具都买了哈，也去做，哎，第一次哈有赚。第二次哈，他一样都再去做，结果怎么样？好像在赌博一样，就好像什么台风来了，把所有的农作物都毁了啊！ 哦，所以那时候他很失意，很失意。哎，所有的薪水都的心血啊，都付出这个一切哈、啊。后来他就去跑船啊，跑船。那么在跑船的时候，那经有一次就是遇到这个风浪，那么船搁浅到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就不能回来台湾的。哦，不能回来台湾，他就在这个什么地方呢？他就在那边住吧。那意思想回来台湾，哦，那那个地方也有这个住台湾的这个代表，可是代表不一定要处理你的事情，哦，所以他那个幸好啊，幸好他的这个同伴里面有一个是比较有这个难讲的，就是这个兄弟的性格哈。哦唔敢拍水，唔敢拍水，他就每天跟着那个代表，代表如果要去哪里，要去吃饭或者是啥，都跟着，每天跟着，跟着这个啊，唔敢拍水。结果哈、哦，那个代表冻袂掉啊，啊，好啦好啦，就把他们这个遣返到台湾。所以他是以他的人生的经验才说，哎、欸，啊，这。人啊，拄到这个哈，食袂饱哈，都不知道融这修啊融这个融入啊哈融入，所以这个佛才要发这个大愿呢、啊，让大家都这个没有缺少啊，才不会有世间的诸般的罪恶哈、啊。所以这个药师如来的悲愿啊，不但要使众生获得魔身的知识。跟做事的能力啊，并且要以这个无量无边的智慧方便啊，生产多量的这个受用物资啊，令一切有情凡是他所需要的都能够受用无尽啊，而让大家过着富足丰裕安乐的生活啊，绝不让众生啊在物质的供应上有所发少发生你有我无的现象。好，那么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啊这个里面讲说，菩萨这个学法当于五明处求啊，哈，五明呢、啊、就是除了我们佛法就是内明哈、啊，还有这个工巧明、依方明、声明啊，声音的声明啊，音明。修学这个大圣的菩萨行呢、啊，凡是有利众生的学问技能都要学，啊，智慧一天一天的求增长，到了成佛，一切功德妙法啊，使能圆满具备，取之无竭，啊，用之不尽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圣佛法并不反对科学物资的增产。并不反对现代世界科学昌明啊，有人埋怨它是罪恶的冤首哈。其实病在人类不善于运用它，这才引申严重的弊害。就是不善于运用它。人类如果能够增进德性的修养，爱人爱情哈。啊，善于控制，善于应用，哈、哦，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物质啊，善于应用。那么科学对人生啊，如机器发达啊，增加生产数字啊，提高货物的品质，这个都是有莫大的利益的。所以这个菩萨对于种种有助民生的学识和技巧啊。不读啊，不厌弃啊，而且还应该学，啊，应该会，然后啊，才能解除众生从物质贫乏而来的苦痛与罪恶。这个是药师如来的第三大愿，特别注重这个方面哈。这里我想再稍微来解释一下。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知识的这个有四大缺点嘛哈，啊，它的片面性、相对性，还有这个知识啊错乱性啊， 那其实那里也有讲到，知识还是有它的优点啊，优点就是我们当学这个五明，你好好的运用它就好了。这个导师有曾经有讲啊，从这个佛陀时代啊，佛陀时代周立盘陀伽啊，周立盘陀伽，哎，他因为不是很聪明嘛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他背经典和这个背一背就忘了哈啊，那大家都不要教他哈。只有佛陀这个慈悲也教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去扫地扫除尘垢，扫地扫心地，扫除尘垢。”哦，他就去扫啊，扫地啊，扫心地，扫除尘垢，扫除尘垢啊，入定了哈。那后来他开悟了，开悟了。可是因为他开悟了，也不会说法，他只会讲这个。如果要请他说法，他只会讲说无常故苦。导师说：“哎，他这样也没有讲错，无常故苦没有讲。可是底下不会讲啊，无常故苦，底下不会讲啊。啊，如果你要再叫他讲哦，他只有现神通给大家看呢、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说，哎，他在这个知识的方面没有去累积嘛。可是你看那个舍利弗哦，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，已经对这个印度的这个。”吠陀的经典非常熟悉的，所以他出家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光是一个义理哈，这里他有讲到，就是七天七夜，他就可以讲不完，滔滔不绝，因为他有世间的知识嘛，这不一样啊，都是悟到了，可是因为你没有这种这个基础哈，这个你没有办法讲啊。那从这个佛陀时代，导师又讲到这个。印光大师哈，印光大师，我们近代这个学佛的那个印光大师，他就讲，老实念佛的人很多啊，啊、哦，应该可能有些很多预知时事的很多。那为什么印光大师能够成为一代的大师啊？就是他除了这个确实有老实念佛这样的实行，那他又对儒学对我们佛法非常的精通，才能够成为大师。所以这里是说菩萨当学一切法哈，就是这样子，必须要这个要利益众生，必须要这个要这样子哈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讲到第四大愿哈。第四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哈。若诸有情行邪道者，都令安住这个菩提道中，啊，都令入这个菩提道中。若声闻独觉圣者，皆以大圣而安立之。哈，这个分两个方面，就是行邪道的能够安住于菩提道中。哈，那么这个小圣的呢，声闻独觉呢，让他导引到这个大圣。哈。这里导师讲说，第二跟第三大愿啊，比较侧重这个事业跟物质的受用，可说是物质文明哈。第二大愿就是希望众生呢悉门开晓啊，随他的意趣啊，做诸事业哈、啊，这个就是侧重于事业。那么这个物质啊，就是让令诸有情啊得无所受用物啊。莫逆众生有所发少啊，这个就是物质的受用啊，可说是物质的文明哈。那第四大愿呢，特别注重正知正见，也可说是精神的文明。这个正知正见确实也是蛮重要的哈，真的是蛮重要的。我曾经哈遇到一位法师啊哈，他就讲说。我你怎么坐禅？他说我坐禅什么都不想啊，什么都不想。如果你有了解佛法，这个就不算这个是佛法的正见了。因为你要入定哈，一定先有正念，然后才有正定哈。什么都不想，可能啊你也有可能入定，但是这个不是佛法的定，那个可能会是无想定啊，无想定，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这个了解佛法，要有正知正见啊，这个啊。 那药师如来在因地中啊发愿啊，若有这个不信善恶因果啊，这个否认三宝功德哈，抹煞真理啊，做这个不信因果哈，做杀盗淫妄的种种罪恶啊，这个种种罪恶，因为做了这个种种罪恶啊，就向于地狱恶鬼畜生道的诸有情。啊，这样就失去正途啊，而误行邪道者。那药师佛说：“哦，将来成佛的时候啊，将来啊，都希望令他们舍离邪道啊，摆脱恶趣，永远的安住这个菩提道中。”哈，菩提道中。啊，导师这里有讲到这个菩提道是正觉道哈，如知善恶。因果啊，善恶跟因果哈，还有这个凡夫跟圣人，还有知三宝功德，这个就底下这个善恶知善恶知因果啊，只有凡圣，只有三宝功德，这一个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的世间的正见啊，世间的正见。那么知四谛十二因缘哈，然后来修行戒定慧啊。因为世间这个三乘法哈，出世法都是观四谛与十二缘起的哈，十二缘起的，所以我才说这个是出世间的正见。那么修习戒定慧啊，不做杀盗淫妄等罪，这个是共三乘的法门哈。那菩萨修广大的六波罗蜜，他也是遵守这个。是观这个四谛与十二缘起，可是他是比较注重这个六波罗蜜哈，六波罗蜜这个共三乘的法门啊，三乘啊，这个独觉啊，声闻独觉菩萨三乘的法门呢、啊，使众生脱离生死险恶的邪道，踏上三乘的坦途啊，是一种过程，而不是佛陀拯救众生的。就近目标啊，所以先让他这个有情行邪道的，先让他这个住安住在菩提道中。佛的真正的目的啊，就是以大圣啊，大圣而安立之哈。所以这个药师佛又愿了哈，又发愿了，心刚刚就是这个安住到这个邪道的哈，能够安住于菩提道中，现在又要让这个。行声闻独觉的小圣信行者啊，皆要以大圣究竟法门而安立之哈。听佛的音声而教化而修行悟道的，名为声闻哈，名为声闻。那么独觉根性呢，比声闻者略高一招啊，这个独觉的略高一招，它不带佛的教化啊。看见现象界的无常变化啊，哎，看见现象界无常变化，就会自己发心修行哈。各位看到无常的变化，会不会自己发心修行不但自己发心修行啊，开悟正果啊，开悟正果啊。他要举一个例子哈，过去有一个国王哈。有天在这个皇宫里面的花园中游玩，那么看见一棵花树这个鲜花怒放啊，清香扑鼻啊，真是太好了啊！他在这里，可是当时他在往别处去看观看的时候，哎，他头转到旁边去，再转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枯枝跟残叶啊，凌乱不堪。他转一头，就是被这个宫女把这个花攀折了，这样他就得到的这个万化无常的启示啊，觉得人生也是如此啊，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一个强盛的国家啊，遭遇一场灾难啊，一场战争，也就落败这个衰。 腿哈、啊、塞腿，令人不堪回想。从这些现象觉悟了人生无常的真谛，而证得圣果，叫做独觉。这个悟得无常哈、啊，有时候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哈、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啊，我有一个佛学院有一个同学啊，现在也有来讲这个一切实地论呢、啊，叫做那个大家都知道，他以前是那个本命法师哈、啊，他是那个以前是龙总的内科医生呢、啊。我就很好奇呀、啊，我说，哎，内科医生又不是外科医生，外科医生就是比较这个生活不正常。我说，哎，你好好的医生不当，你，哎，为什么要来出家啊？好，他说他就是因为当了医生啊，看到太多的无常，他才要来出家修行，哎。这个根气力的，真的他看到无常，真的会发心修行哈、哦。那我说，只有这样子吗？啊、哦，他说没有啦。那个除了之外哈、哦，我早前就一直在这个对于这个般若啊非常有兴趣的哈、哦。那对般若很兴趣，那到最后时间到了，他悟到这个无常，他就毅然的啊、把他的这个当医的辞掉这个医生的工作哈。哦所以你看，每一个人悟到这个人生无常的真谛，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哈。有一些可能我们悟到的都是世俗的无常啊，无常，而且都是别人的无常啊，自己的无常哈。有时候要到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哎，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但是来不及了哈，来不及了哈。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叫做，如果你悟到这个无常法哈，胜过你活过百岁吗？有没有？有这一句这个故事吧？你真的悟到无常，那胜过你这个活到一百岁，有一到百。那声闻与读觉啊，都能出生死哈，从此岸而登彼岸，所以名为圣哈。赞。但这都是小圣啊，佛陀的本怀这个在大圣，所以药师如来在因地中啊，就要发愿以大圣法去转化他们，使他们回小向大，啊，会三归一而入究竟的大圣哈、啊，会三就是这个声闻独觉菩萨而入究竟的大圣哈。啊《法华经》里面有曾经说到这个一个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这个大事因缘啊，就是令一切众生皆悟入佛的知见啊。那众生的根性啊，千差万殊啊，好乐不一啊。事实上不能立即叫一切众生都入佛之知见、啊、所以世尊一面以此最高的目的为原则、啊、一面、啊、随机的教化，那看到这个行邪道的众生、就教他这个三圣的法门、啊、那么见到声闻独觉、啊、停止在这个自利的化成，即教他以这个大圣的究竟法门，啊，直到他们再向前走，直到波涅槃。所以，这个第四大愿包括了回邪向正、回小向大，啊，今说这个安立与安住啊，有令他这个永远不退转的意义。就像我们凡夫确实出了生了这个出离心，啊，向二圣的圣道，啊，就说你出了这个出离心啊，就不再退回凡夫了。可是你如果大圣啊，却发的自利利他的广大菩提心啊，啊，就是永向佛国，哎，不再退心为小圣 或凡夫啊，哦，就更高一阶了哈，不但不会退心为凡夫，也不会退堕这个小圣哈。那么有关这个，我这个时间快到，我就把这个七大师对这个正跟邪哈，稍微来谈一下哈，稍微谈一下这个正跟邪的与这个七大师的解释哈，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成佛成正觉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正的哈，啊。所以你在这个还没有到正觉之后，你邪正哦，其实都有一个没有一个定线呢，啊。你说我要谁邪邪正哦，一定要到佛。所以他有讲到，你到了佛成佛了，叫做纯正了。那，啊，什么叫做纯邪呢？哦，他就是一禅体，禅体知道吗？啊，哦，禅体哈，哦，禅体。他就是断善根，永不信佛法，这个纯邪啊。可是这个是以这里来讲，那么以这个世间的标准，它有一个邪正啊，啊，以世间的标准，就是说世间的伦理道德啦，哈，利益众生的事业啊，资深的工具啊，都是属于善哈，啊，都是属于善啊。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四谛十二缘起，这个属于善。那其余呢？其余这个你不是利益众生的，而且不是在诸法这个佛法的诸法实相里面，这个属于邪啊，哦，属于邪啊，哦。这个它有这样的分呐，啊，正跟邪这样子分啊，哦，一个曲线。在普通来讲，所以我们就是正邪，我们要知道哈，哦，知道那。其余如果你有自己的自我见，就刚刚我们这一节不是说，诶，每一个人的他的六根六识他所了解的不一样啊，但是你要符合这些这个世间的伦理道德啦，还有这个资深的这个善德才算是正。那其余你不是啊，你就是不但不是，你就这个不同的想法，又以你自己的见解去执着啊，自见取啊，啊，这样的就是属于邪。所以他这里有讲的一个譬喻嘛，而且这些人啊，他不是正的见啊，不是正见，而且又非常执着，又把他的邪见啊，以为最高尚的，所以他有讲到嘛，啊，就是说。做一个比喻啊，他说这个行邪见的人啊，就好像一个哈，神经精神失常，哦，精神失常，那他精神失常，可是他每天都想要金子，要拿金子，哦，拿金子，啊，有一天，他就到菜市场去了，哦，看到那个有一个人拿了很多的金子。哦，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去夺取那个金子。当然，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去拿这个金子哈，马上被抓到了。啊，人家就问他：“哎，啊，你足好胆的，在这侪人的面头前，哈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还偷金子？你知道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‘我只有看到金子，没有看到人。’啊。”哦，就是这个他这个太虚大师来描述这个邪见就是这样，他是错误的，可是他因为只有以自己的看法，没有看到其他人的想法，这个邪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第一大愿啊讲到这个第四大愿哈，第四大愿啊，第一大愿就是好。那么在以悉大师来讲哈，这个第一大愿跟到第二大愿呢，就是讲佛的国嘛哈，佛的国哈，灭地的国。那么三四愿呢，就是道地哈，就是啊第三就是这个第四啊，就是讲到我们要这个 要怎么学习这个无量的智慧方便，就是道地那第四大愿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思想都正知正见，就是道地正知正见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好，今天主要就是从第一大愿讲到第四大愿，就这两节课就讲完了。大众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